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1月7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大草坪被皑皑白雪覆盖，几位东西方法轮功学员仍在广场练功，向过往游人传递真相。说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国小伙子尼克拉斯·泽法克跟两位华人法轮功学员一起向过往的游人展示法轮功功法。尼克拉斯修炼法轮大法已有11年多了，他说虽然天冷还会有游客来，他要向美国的游客和中国的游客讲真相。他说我们要向他们讲真相，更了解法轮功，看到在这么冷的天还在坚持，因为法轮功不应该被迫害，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不久前，美国第三大食品公司通用磨坊全球总部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于平平获得了公司服务社区服务世界的奖项，以表彰该学员在公司总部所在的明尼苏达州揭露中共迫害，特别是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2017年1月1日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中环爱丁堡广场集会后举行大游行，分为六大阵列：明真相、德吉祥、和平理性反迫害、杨正气、秦恶狼、天灭中共、三退世服、法办元凶、结束祸港、法轮大法好。途经九龙多个闹市，吸引许多中外民众驻足观看。第一次和丈夫从深圳来香港旅游的周女士初次看到法轮功游行，感到很震撼。她表示很支持法轮功学员真善忍的精神，我支持这种真善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一对操上海口音年约六七十岁的夫妇兴致勃勃地观看游行，官员模样的丈夫表示他很赞同法轮功学员的诉求，要法办迫害元凶。他说法轮功是练身体的，又不是坏事。他赞扬游行讲出老百姓心里话，这是民生。他说游行打出来的抓江泽民 就抓江泽民，该抓的就抓，这些迫害元凶都是败类，老百姓都在骂江泽民，骂这些坏人，曾庆红也应该抓，他是一个大贪官。
2016年12月31日，辞旧迎新之际，捷克法轮功学员来到布拉格查理桥景点讲真相。来捷克布拉格旅游的各国游客很多，中国大陆游客也常年不断。布拉格查理桥景点是游人到布拉格城堡总统府的主要通道。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摆放真相展板及英文、德文、法文等几种主要文字的真相资料，并设有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反活摘器官、审判江泽民的真签簿。学员们有的在展示法轮功功法，有的散发真相资料向游客讲真相。华人学员给远道而来的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三退，让游客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不虚此行。有四位大陆游客在听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高兴地做了三退，并索取真相资料。临别时说，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在国内还不知道是咋回事。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听了学员讲真相后，立即在真签簿上签名。两位来自芬兰的中国留学生听了学员讲真相后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好。其中有一个人说，我的爷爷在中国被共产党打死的，我们恨死中共了，我们都没入过中共的党团队。
澳洲法轮功学员发起的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SOS 汽车之旅活动，从2016年8月29日启动后近三个月，跨越了全澳洲除北领地之外200多个城镇，帮助许多澳洲民众了解了当今还在中国发生的中共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各界的极大关注和声援，媒体纷纷报道，政要和各界民众积极互动支持。巴拉瑞特副市长寇茨女士在当地汽车之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天我能在这里对你们的汽车之旅表示支持非常重要，能为人权站出来发声的机会并不多，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惜没有很多澳洲人知道，但一旦人们从最近几年在真签表上了解到这一切，他们都感到很震惊和愤慨，并愿意加入你们的行列，支持你们的行动。非常感谢你们到巴拉瑞特所做的一切，并向人们告知所发生的迫害。新南威尔士州特穆拉地区长老格雷沃姆在街上遇见汽车之旅学员，他了解真相后赶紧带他们去见当地市长，并把自己在周边地区做议员工作的侄子介绍给他们。格雷沃姆先生表示，你们这样无私的人在做这么一件对人类非常有意义的事，你们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希望你们得到10倍以上的更多更好的反馈和成功。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反对那些他们相信是错误的事，我希望我们政府更应对澳洲贸易设限，让中共感到压力和被制约，尽快停止迫害。
伴着新年的到来，一年一度的俄罗斯冬季学法交流会如期在多个地区同时举办。2017年1月3日至5日，西伯利亚地区多个城市包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巴坎、托姆斯克、切列姆霍沃、安加尔斯克、乌兰乌德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在伊尔库斯克市参加冬季学法交流会。学员们一起攻读了转法轮并集体练功，分享了在过去的一年做好三件事过程中的心得体会。4日至6日，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包括来自顿河畔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斯大夫罗波尔、新切尔卡斯克、塔甘罗格等城市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在武山城举行了冬季学法交流会。
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为了弘扬法轮大法，在各里举办健康讲座。2017年1月7日来到比邻嘉义市的义县大旗村时，社区活动中心已坐满了四五十位里民，学员演示五套功法，里民纷纷跟着学练。一位身为中医师的法轮功学员，除了教里民健康养生常识外，还告诉大家要平心静气，宽恕别人。他说，这是不必花钱的药。 练法轮功是身体健康的捷径。讲座结束时，有十位礼民报名参加学练法轮功的9天班。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丹东市郑书春2016年9月11日张贴真相不甘交遭绑架，2016年12月13日被非法判刑7年半，罚金20000元。郑书春依法上诉。郑书春十多年前患严重肝病，经多方医治无效，听说晨念法轮大法好会有奇效，他就开始默念，疼痛等症状均得到缓解。2005年修炼法轮功1个月后，身体无病一身轻。郑书春由于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于2009年被丹东四道沟派出所警察绑架，遭非法判刑7年。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今年63岁的王静女士被绑架关押8个月，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生命垂危，意识不清。2017年1月6日被从重症监护室劫持到看守所进行所谓开庭审判。七台河市于桂华、谭凤云、赵春阳、王元菊、张桂荣、吴旭书、王静、张兰君等1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七台河市看守所大半年，构陷迫害他们的所谓案子都到了法院阶段，其中几人在2016年11月底被非法开庭。国保警察等在绑架构陷法轮功学员的违法行径被当庭揭穿。
广东广州市越秀区法轮功学员黄前女士47岁左右，原广州购书中心职工。2015年初，黄前在国内微博网络上以越狱档案刊文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发表5条长微博，命名为古拉格回忆录。她于2015年2月3日晚在广州市珠海区的住处被瑞宝派出所警察绑架，这是黄前第6次被非法抓捕。2016年12月30日，黄前被广州市珠海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
宁夏吴忠市39岁的张学燕女士，大学文化，原系吴忠市第一中学教师。2015年11月10日，张学燕女士被绑架，当地国保人员非法搜查了她家和她的轿车，并劫掠了电脑、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2016年7月27日，利通区法院非法对张学燕一审开庭，随后非法判刑7年。张学燕上诉后，12月19日，吴忠市中级法院作出维持诬判的决定。
江苏省南京法轮大法弟子陈春梅，原南京市儿童医院主管护士，被非法劳教1年，3次被非法刑事拘留，6次被强制洗脑，10次被非法抄家。尤其在2012年4月20日被劫持到南京看守所强制服用不明药物，于2016年12月24日离开人世，终年62岁。陈春梅女士2000年9月30日在天安门广场高喊法轮大法好，被4个便衣警察追击的现场照片当日晚在明慧网刊登，后来被用在很多真相材料中。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6年中共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宗述。2016年明慧网发表揭露中共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文章491篇，证实至少有109所监狱曾使用和正在使用暴力、酷刑、强制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统计，2016年有473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目前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正非法关押在中国大陆监狱中遭受着迫害。为了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中共监狱使用各种残忍的迫害手段，一边酷刑迫害，一边严密封锁迫害消息。2016年至少有2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监狱迫害致死。河北省秦皇岛卢龙县李凯，黑龙江哈尔滨市杨瑞琴，吉林朱海山， 陕西省熊继玉、山西中医师王继贵、广东省彭文秀等等，多人被迫害致残，致精神失常，还有被迫害致命危的法轮功学员。
长沙市洗脑班近期黑幕曝光。长沙市法治教育中心是一个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对法轮功学员关押洗脑的犯罪中心，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浪刀河镇中岭村风铃组。从2002年11月成立至今，该中心几乎年年都绑架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迄今为止已非法关押湖南省各地法轮功学员数百人次。2016年8月上旬，长沙市610再度在该中心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知至少有杨天佑（又名杨天柳）、李志宏、江爱军等五名长沙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他们在被剥夺人身自由整整一个月，遭隔离关押，24小时贴身监控，饱受恫吓、威胁等各种精神折磨之后，才得以恢复自由。这也是长沙市610头目胡亚军自2011年上任以来，连续第六年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
善良民众说，你们控告江泽民咋不跟我说一声？山东青岛来稿，为揭露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共产党的邪恶，青岛地区部分乡镇大法弟子从2015年底至2016年10月在广大的民众中征集举报江泽民的签名，已得到了1912位善良居民的支持。听到大法弟子遭受的残酷迫害后，有的民众非常同情，知道这场迫害是江泽民干的，签名举报江泽民。有的说，我就不怕，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他却迫害人家，赶快把他抓起来审判他。一天，三四个大约四五十岁的村民到一大法弟子家购买打鱼用的物品，大法弟子给他们讲征签举报江泽民的事，他们已了解很多真相，开口就大骂江泽民执政期间没干好事，不但贪污腐败，还出卖领土，特别是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做这种天理不容的事，都说应该起诉他，我们都签名，他们都用真名签了字。大法弟子在集市上给一对40多岁做买卖的夫妻讲征签的事，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刚说完，男士就说，我看过你们的资料，江泽民是个卖国贼，迫害好人还活摘器官，我用真名签。他妻子说，我也用真名签。有位卖海货的男士常年看大法真相资料，看完还传给别人看，每逢世界大法日，他都用手机给大法弟子发信祝贺节日快乐，说法轮大法好。他经常主动向大法弟子要真相材料、台历等发放给他身边的人。有一天，他听说征签起诉江泽民的事，马上去找大法弟子，一进屋就说，你们控告江泽民咋不跟我说一声，我也要签名。
仍有1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女子监狱。河北省女子监狱位于石家庄鹿泉市童野镇，2005年8月建立，表面上装扮的碧草芳林、鸟语花香如同花园，然而这人间美景的背后却隐藏着血泪飞溅的累累罪恶。许多因信仰真善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这里迫害，已知的在这里被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共324人，目前仍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约有12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1月，仍被非法关押在河北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有王素兰，被冤判9年的唐山法轮功学员，2010年被非法关押到河北女子监狱，庞淑月，秦皇岛海港区法轮功学员，2014年9月被海港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黄翠晶，秦皇岛卢龙县法轮功学员。李学颖，秦皇岛海港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第10监区。张小杰，秦皇岛海港区法轮功学员，2014年9月被海港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现被关押在第13监区。胡日美，昌黎县法轮功学员，约于2016年3、4月被卢龙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 高素贞，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周秀珍，唐山法轮功学员，卞小辉，唐山法轮功学员，陈英华，浙江省法轮功学员，卢桂芬，河北省涞水县法轮功学员。
遭警察拦截后坚持讲真相，大法弟子平安回家。2017年1月1日，河北廊坊五名法轮大法弟子驱车去农村挨家挨户送台历讲真相，遭人恶告。两名警察驾警车赶来，将大法弟子的车截住，拔去车钥匙。当时只有一名开车的大法弟子在车上，其余四名大法弟子都拎着很多资料在几步之外。警察站在车前喊另几名大法弟子过去，于是两名大法弟子过去给警察讲真相，另两名大法弟子带着所有资料走了。开始警察不让大法弟子说话，让上警车跟他们去派出所。大法弟子拒绝上警车，坚持给警察讲真相。警察又打电话叫来两个警察，大法弟子仍然是讲真相，跟警察要车钥匙。后来警察把车钥匙还给大法弟子，让大法弟子开车跟着警车去派出所，然后四名警察开车先走了，不一会儿就把大法弟子的车远远甩在后面，不见踪影了。于是五名大法弟子都平安回家。这次经历让大法弟子体会到正法到最后，操控世人的邪恶被大量销毁，表现出来就是警察们善的一面觉醒，不愿再追随江氏集团积极迫害大法弟子。同时大法弟子正念足，师父时刻都在呵护着弟子。
北京大兴采玉镇大法弟子刘军英已回家。2016年12月26日，北京大兴采玉镇大法弟子刘军英在市场讲真相被人举报。采玉派出所找开锁公司撬开刘军英的门，绑架了刘军英，好心人通知了他的儿子。警察见到刘军英的儿子后要钱，被当面严厉拒绝。撬我家门我还没告你，要钱一分不给。老太太有什么闪失咱们没玩。老太太七十多岁，用自己亲身经历变化告诉人们大法怎么好。刘金英1月3日下午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207名大法弟子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6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110警察退党，河北石家庄来稿。前两天石家庄一位法轮功学员外出办事，出家门不远，他拾到了两张100元的钱币，他环视周围也没见有人，只有不远处停着一辆110警车。他等了一会儿不见有人来找，就决定把钱交给110警察。车上有两名警察，他说明情况，把钱交给了警察。一警察说，那登记一下吧。这位法轮功学员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并向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劝他们两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开始两警察说，不行，我们吃共产党的饭。这位学员进一步讲，你的饭是你自己工作挣来的，共产党一不种田二不做工，他拿什么供你饭呢？你的工资那是纳税人的钱啊。他们听明白了，一警察先说行退了吧，另一警察也跟着同意退党。
天津警察说 95% 的都知道，都不往前冲了。天津来稿，那天我在公交车上与身边的人聊天，也借此机会讲法轮功真相。车开到天津安康医院一站，站在我身边的一个警察说，这个安康医院是公安局办的，安定医院是一般的医院。众人皆知，天津的安康医院和安定医院都是治疗精神疾病类的专科医院。我问他，公安局把什么人关到这里？他说上访的。我说还有法轮功学员是吧？ 他点头。我说，法轮功修真善人，修炼人道德提高了，身体康复了，家庭和睦了，有什么错？他说，其实法轮功没错。谈话中得知他是天津某公安局的，我问他，像你这样明白的警察有多少人？他说，95%的都知道，都不往前冲了，陷得越深越倒霉。接着又强调了一句，法轮功没错，一点错都没有。
警察吼道，别跟我说这些。辽宁来稿，一家子女之间为分老人财产发生了纠纷，其中子女甲是法轮大法弟子。有一次分钱，子女丙看甲修真善忍后不争不抢，不但少给了甲钱，还诬陷甲。听到这些，甲没跟丙计较，钱也没要。一次丙又把老人的钱骗走，当甲来到丙家了解此事时，丙便破口大骂，赶甲走，说不走就报警。甲没怕也没走，丙真报了警，来了四个110警察，其中一个手里拿了个小录音机，问丙为何报警，发生了什么事。丙指着甲对警察说，他是法轮功。警察没说话，又问丙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丙依然指着甲说，他是法轮功。这时警察冲着丙大声吼叫，别跟我说这些，吓得丙后退一步，不再说话了。甲告诉警察是家庭纠纷，丙又跟警察说，他指甲被判过一年。领头的警察却冲着甲笑了笑，转身带着几个警察离开了丙家。
人心与因果，恶官遭恶报，水上休闲离奇丧命。跟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大部分是为了自己的名权利，为了个人享受而放弃了良知。可是做了恶就得还，如果作恶大了就得用命来还。我们看几个恶官作恶后遭恶报，在水上休闲时惨死。死在自家豪华游船旁的司法局副局长。2015年6月4日下午3时，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司法局副局长邓明北在上班期间呼朋唤友，到田东县境内右江河查看他私人游船的装修进展情况。因天气炎热，一行人下水游泳，入水后邓明北就不见了踪影，蹊跷失踪。司法局组织人员在右江河打捞了十几天未果，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下，家人在出事地点点上香，摆上祭物，开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追悼会。消息传出，老百姓议论纷纷，此人做了什么恶要不得好死，而且死无葬身之地。邓明北是田东县司陵镇白笔村人，1966年生，2010年前担任田东县政法委610办公室主任。此人在任610办公室主任那几年，也是田东县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惨烈的时期，多名学员被抄家、恐吓、非法拘捕、非法劳教，甚至出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疯、跳楼身亡的惨案。田东县属于贫困县，邓明北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却拥有两部上百万的豪车、多处房产、家产几千万，可见其人深浅之贪。据说邓明北死前买的这艘游船花了好几十万，目的不就是为了享乐吗？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做了迫害佛法修炼人的大恶，还想好好享受，没有这样的天理。这一死什么是他的？享受个啥？生前作恶多端，死后尸身全无，这是报应啊。被快艇撞死的区委副书记兼公安分局局长，2016年9月11日下午，四川资阳市雁江区政府发布通报称，9月10日晚上6点50分左右，资阳市雁江区委副书记兼雁江区公安分局局长曹秋光在简阳市三岔湖环岛休闲路老灶船厂的附近水域游泳时突遇意外，遭受一艘快艇撞击死亡，终年53岁。三岔湖环岛休闲路附近水域浅滩多，水深仅一米，这是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夏天每到傍晚都有很多人在此游泳， 曹秋光出事地点10米开外的石桥拐弯处，绿树成荫，是很多游泳者下水的首选地之一。事发当天，时值周六，气温升至摄氏30度，来游泳的人有所增加。在如此宜人的游泳场所，从没人遭遇危险，而单单曹秋光被快艇撞死了，这能是偶然的吗？身为雁江区委副书记、雁江区公安局长的曹秋光恶贯满盈，民间口碑极差，曾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还绑架殴打维权律师。往前推几天，9月1日，法轮功学员陈有荣、刘书辉、杨昌文被非法判了重刑，这都与曹秋光有关。可是不到10天，曹秋光就被快艇撞死，这也是恶报啊。
被卖给黑工头，孙二活着回来了。河北来稿：我是河北人，近70岁了，身边有一个20来岁的弱智孙子和我住在一起，在省城打工。去年年初，孙子几个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就整天摆弄手机与外地联系，说北京那儿有他几个同学，到那儿闯闯世界吧。我善言劝他，现在这个社会太乱了，什么样的坏人都有，就凭你的能力还跑北京去，人生地不熟的，咱慢慢的在当地找个活干，管他挣多挣少呢，家里人也放心。三月初的一天，他偷偷的买了去北京的车票。他走后只接到他2次电话，从此就失去了联系。我们给他打了无数次电话，都是关机，我已感到出事了。因孙儿是在我这儿走的，我就更感到责任重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邻居过来看我，送来几个粽子，想起以前孙子陪我吃饭的情景，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身边的朋友们也来安慰我，让我把心放宽些，给我讲了有多少明真相得福报的事例。家人尽快通过各种渠道找人。6月中旬，儿子来电话说，孙二找到了，现在在内蒙和外蒙交界处，并赶紧让孙二和我通话。我悬着的心一下落地了。回来后，孙二和我说了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到京后，先在4环一地当修路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想换个轻松点的活，经人介绍，找到一家中介。谁知一到中介就来了一辆面包车，不由分说就把他推到车上，然后将他的手机、钱等一切私人用品全部搜走，不准说话。一路车只走山路、小路，车上还有一个上了岁数的，一个年轻点的。一路颠簸后，将他们拉到内蒙和外蒙交界处，卖给当地黑包工头。除了整天干建筑工程活，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在那儿被劫持来的人很多，其中还有大学生。后来听说和他同来的那两人因不堪忍受这地狱般的苦役，两人逃跑未成，又被抓回后遭到毒打，人都被打得快不行了。后来一直没再见到那两人，不知给弄哪儿去了。当这一工程完后，黑工头又将他们转卖他处，继续榨取黑心钱。孙子当时想，逃跑也不认路，又身无分文，抓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希望就是每天晚上心里不住的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脖子上戴的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一直没离开他，在绝望中总有一丝能活着回来的希望。几个月来，家人四处奔波，大厅寻找，真是大海捞针啊。终于孙子活着回来了，奇迹出现了。通过这件事，我想诚挚地告诉大家，在这个道德急速下滑、唯利是图、谋财害命的中共独裁统治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碰到这不测之事。只要你能善待大法，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交流中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前段时间当同修找我参加集体学法时，我心里有个不好的想法，去看看同修怎么评论我。可是第二天在集体学法的过程中，先前的想法就没有了，心里产生了为法负责的念头，并决定要把看到的问题说出来。当真的指出问题并谈了自己的认识后，没想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在指出我的不足，我为此内心感到愤愤不平，不高兴地告诉大家我要回去学法再认识。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翻江倒海，脑子里反映的都是大家怎么说我，同时感觉自己也不是大家说的那样，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当初是色欲心招来的麻烦。另外，参加这次集体学法后，在大家的交流中，我的思维开始发生了转变，能像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的那样，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我对正法修炼也开始有了一点认识。记得这次参加集体学法不久，一天晚上突然接到提供集体学法地点的同修的家人，他也是同修，他来的电话。他对我们的集体学法形式很排斥，态度也很强硬。当时我只是在人的这一层面上看问题，认为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第二天又去了这位同修家，并准备不再去学法了。随后通过与同修交流并加强学法后，在师父的启悟下，认为在修炼中遇到的磨难和干扰，不能总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且还应该认识到旧势力利用大法弟子个人没去掉的执着和业力进行迫害与考验，因此依旧参加集体学法。后来这位同修也和我们一起学法。在继续学法的过程中，我又认识到自己以前总是陷在具体事情中判断对错，然后用法来给对方扣帽子，而不是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因此多年来和同修间一直存在着间隔，不能敞开心扉的交流，而且总是用在以前发生的事情中产生的观念来看同修，觉得他就是这样，他就是那样，坐在一起也是貌合神离。这次通过和同修们一起学法切磋交流，做到向内找后，我去掉了以往的观念，不但看到了同修好的一面，同时还认为同修间不能再向外看谁怎么样，应该认识到每一个同修的到来都是师父利用来让自己认识到修炼的不足，来丰富自己的智慧，从而和同修形成真正的整体，更好地注视正法，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进一步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做事说话那是人的表现，但是看不到人的思想活动，更看不到这个人做事的出发点和动机。作为修炼人，如果不能够静下心来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思想活动，那么一样也看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或者为什么非要执着于做某件事。所以如果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地再进一步向内找，可能就会挖出更深的、更隐蔽的执着，才能够不被表面的事情所迷惑、纠缠。随着修炼的深入，对法的理解的加深，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停留在表面上肤浅的向内找，甚至于把向内找留于一种形式。我也向内找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个是很多同修都遇到过的苦恼。 个人认为是没有真正的再往前走一步，再进一步向内找，所以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稀里糊涂的关没有过去。那么下一次关还会再来，因为这个关就像考试一样，你没有过去，那么就再考一次，再不过去就再考，所以反反复复的，弄得最后自己筋疲力尽，焦头烂额的，也没有写出正确的答案。前一段时间自己老是想买房子，但是钱又不够，自己很苦恼。在一开始向内找的时候，问自己为什么要买房子呢？是怕房子再涨价，不买等于是吃亏了，这是等于为了利益而买。这个心找到后，但是心还放不下，再进一步向内找。因为老家的亲戚基本上都在城里买房子了，自己不买，这个脸面不好看，所以这是为了面子而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想买，上面的两个原因排除掉了，为什么还要买呢？因为还有一点，父母一直希望我在城里买房子，自己想买一套让父母高兴，这是为了父母的满意而买。从理智上说，自己不买房子是最好的，因为经济条件有限，但是外在的因素，利益与面子和父母的感情，老是带动你想要去买。找到这儿，好像清醒了许多，原来自己是在为别人所带动啊。那么为什么要被别人带动？看上去是为了别人的感受，实际上仔细的想想，自己真正看重的是自己的感受，就是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个才是根本的原因，就是希望别人说自己行，希望别人对自己满意，那么自己的所想所做都是为了证明自己聪明，有能力如何如何，说白了就是执着于自我。进一步去思考，自己从小到大，包括在修炼中也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好评而努力，为了虚名而表演，表现自己，甚至于自己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想别人会这么评价，做好了这件事情会带来哪些好名声，所以很多时候自己并不是认真的去做好一件事情，而是因为别人看重这个事情，我如果做好了，别人也会对我刮目相看，还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真正的自己没有了，一直活在假我之中。如果对于每一个矛盾事情都能够进一步的向内找，那么一定会挖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执着。就比如挖井，每次都是挖了99锹没有水，换个地方又挖了99锹还是没有水，这样即使你换了很多地方也不会有水，其实是需要你再往深挖一锹或者几锹水就出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再往前一步，事情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作为一个修炼者，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更深入的向内找，才能够看清自己的说话做事的动机，才能够进一步去掉执着，纯净自己，同化大法，才能够用纯净的心态平稳地做好三件事。以上是现阶段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心性的尺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讲法中说，你不去实修，那功是长不上去的，因为它是有心性标准在那里。你长功的时候，层次高的可以看到你那个执着心，那个物质去掉了，在头顶上就会生出一个尺度来。而且这种尺度是公柱式的存在，尺度多高，公柱多高，它代表你自己修出来的功，也代表着你的心性高低。见转法轮。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不止一次见到过尺度，见过自己的，也见过别人的。正如师尊在转法轮法解中所说，它是有刻度的。见到别人的尺度。有一次，一个在病业中的同修抱怨家人，抱怨很多事情不如人意。我听着听着，觉得同修心性怎么还不如一个常人。这时，我看见了一个杯子，里面有半杯水， 旁边有一个尺子带着刻度立在那儿，感觉在量这个杯子。我认为我见到的是给我显现出的这位同修当时的心性尺度和容量。还有一次，一位同修站在我家门前，很生气地指责我，声音非常大。同修说，你是一个修炼人，你怎么修的？你按照真善忍修了吗？你骗人。当时我就懵了。随着同修的火气上升，我看到同修铁青着脸，眼睛像冒火了一样，说出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向我轰来。同修因为生气嘴都哆嗦了。在我发懵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尺度，看见上面的刻度在往下滑。我好言安慰同修，让同修进门来消消气，说明白事情。同修走了，我看见同修头上的尺度真的掉下来一块。见到自己的尺度，在修炼的路上，我也曾见到过自己的尺度。前些年我和公公婆婆在一起住，丈夫是长子，小叔子没有职业，我和丈夫几乎把工资都拿出来养这个家了。在有一年的中秋节，丈夫张罗着吃火锅，吃饭时丈夫劝告他弟弟让他做点正事，他弟弟突然急了，站起来把酒杯摔在地板上，酒水和玻璃碴子四溅。小叔子骂道，你娶个什么媳妇儿，成天啥也不干，就知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你还说我活得像个奴隶似的，天天看你们的脸色。小叔子这场破口大骂，并且句句指向我，全家人都懵了。丈夫二姨家的妹妹紧张地看着我，丈夫见弟弟那样，起身出门走了。婆婆哭了，公公不知所措，女儿吓得憋着小嘴不敢吱声。我坐在凳子上，心里非常稳，就好像他骂的是别人，和我无关，照旧吃我的饭。正吃着，只觉得头顶上一股热流通透全身。我知道师尊在给我灌顶，我心里很感激师尊。我看到了我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尺度，上面的刻度在上升。虽然小叔子把我骂了，但是修炼人明白背后的理，不和表面的人计较，遇事高姿态，所以这事在我这儿就像没发生一样。师尊在讲法中说了，他欺负你给你得，你又消业了，你没和他一样对待，心里很平静，你的心性标准高了，心性有个尺度在头上，在头上这个尺度多高，功多高，你是心性也高了，功也高了，你的业也转化成德了，他还给你德，你一举四德，你还不谢谢他，真得发自内心谢谢他。见悉尼法会讲法。可是我也有心性把握的不好的时候。有一次同事们在抱怨工资低，我也参与进去，正说得来劲，一位同事突然严肃地对我说，某某某，你怎么能参与我们的讨论呢？你是修炼人，是高境界的人，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人，怎么能和我们一起抱怨呢？你得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同事的话没说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我立刻闭着嘴坐在椅子上反思。其他同事都愣住了，谁也不说话了。我低着头，不知怎的手拿起了一个尺子，我无意间看着尺子，突然我发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尺子前面出现了两个透明的尺度，一个尺度高，一个尺度低。我明白了，我参与常人的抱怨，心性掉下来了。我正在懊悔时，说我的那个同事突然扑哧一声乐了，用手指敲着桌子说，我的话真好使，把某某某吓得不说话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句话挺高深，我怎么会说这话呢？是哪位大神仙指点我说的？我心里想， 是我们师父让你说的。我非常后悔自己被常人心带动，混同于常人，查找自己的人心，希望工资高，抱怨工资低，说明我在修去利益心方面还是很差。师尊借同事的嘴点我，修炼人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这件事情我一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在修炼中见到的这几次尺度，在我背法时清晰地展现了。一天，我背法背到，衡量心性有多高，还有一个尺度，尺度和公柱不在同一个空间存在，可它却是同时存在着。你的心性修上来了，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见转法轮。我正在背着时，我看见了经历过的这几次关于尺度的情景，他们像录像一样同时在放映，周围闪耀着光芒，最后都以不同的尺度的形式定格。我在自己的亲身修炼中认识到，师尊所说的一切在另外空间都是真实的存在。大法弟子遇事真的要向内找，提高心性，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才能提高上来。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注重发真相资料。我面对面讲真相有七八年了，我经常在外面跑，会碰到许多环卫工人，我几乎没有漏过的跟他们讲真相发资料。一天我碰到一位环卫大叔，问他看过资料了吗，他说你给我的书我都叫他们看了，这天冷，我们村老头们都在围着烤火，都在喘着看呢，看得可提劲儿了。我说明天我再给你送几本，他说好啊，我们都愿意看。我在讲真相中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人，你跟他讲，他跟你抬杠，你不用多说，劝其看看资料，对比一下是法轮功好还是共产党坏，你再见到他时他就不一样了，那时你再劝他三退就水到渠成。前一段时间看明慧周刊上登的台湾同修们在机场讲真相时大量派发真相资料，很有感触。在国外那种宽松的环境下还在大量发真相资料，而我们国内的大法弟子却有一些人不再发真相资料了，有的认为过时了，有的认为竟是浪费资源，有的抱着各种各样的心去搪塞，还有的也是应付一下，一个星期随便发出去几十份就算是完成了，没有真正认清真相资料的重要性和在其讲真相中所起的作用。真相资料其实就是我们的另一张嘴，在这个空间没有时间和人讲，就伴随着常人回到家了，或者到单位里接着跟他讲，先将我这些年在救度众生中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前几年刚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时，主要是去菜市场买菜，买东西时给他们讲真相讲三退，后来不买东西也跟他们讲真相，再后来就逐渐扩大了范围，但发真相资料不多。有一天我讲真相，讲完后感觉对方似是而非的明白，当时时间紧迫，一转眼便失去了机会，我就觉得真应该给他一本真相期刊或者是光盘，可是我一本真相资料也没有带，过后让我非常后悔，为什么不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呢？资料上什么都有，只要他看就能明白真相。在懊悔之余，我在向内找，其实就是自己的怕心，保护自己的心在作怪。从那以后，只要我出门，包里必须带上各种真相资料，有酒瓶光盘、酒瓶书、翻墙软件和各种小册子等。讲真相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有人一讲就明白，我就帮他们三退，同时给他们资料让他们帮着传，他们都愉快地接受。有人不明白我就给他们讲，劝他们看看资料就会明白真相。还有的人非常抵触，我就跟他们讲理，
最后都劝他们看真相资料，几乎绝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后来我不止一次又见到他们，见面寒暄后发现他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多由原来的抵触嘲笑变为佩服和认同，再给他们真相资料，他们都愿意看，还能痛快的三退。这些都是真相资料的威力。下面我讲几个具体事例。一天碰到一位农民工，我问他，你看过法轮功资料吗？他说，你那天给过我一本起诉江泽民的书，我回工地，我那一屋十几个人都喘着看完了。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团，我就帮他起个名字，他高兴地退了。我问他能不能看光盘，他说能。我又给了他酒瓶等光盘，还有几种真相期刊，并告诉他回工地让大家传着看，他说一定一定。走到一个大超市，正好看到一位看车子的人，我问他那天给你的酒瓶和小册子你看了吗？他说看了，好得很啊，你给我的酒瓶别人拿走去看了。他还说我们超市经理的老舅是个局长，你那天给他的酒瓶书和小册子他都看过了，我们还一起讨论呢，都说法轮功好啊，我们都在帮着传呢。有一次我骑车碰到一位中年男子在等车，我说这位大哥在等车啊，他说是。我问看过法轮功资料吗？他说没有。我问能看光盘吗？他说能。我便给他准备光盘小册子，谁知公交车说来就来了，他慌慌张张上公交车，并说来不及了，结果没有拿成真相资料。我后悔极了，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怎么这么救人不用心呢？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给他资料呢？让这个有缘人带着遗憾走了。从那以后，碰到乘坐公交车的人，不管讲几句，我就抓紧时间给他发真相资料。有时这个救人的机缘真是一瞬即逝啊。还有这样一位中年男子，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起诉江泽民的事情，送给他小册子，又告诉他三退的情况。他说我35岁就入党了，十几年了，我用真名退党，我那里的村干部一手遮天欺压百姓，你给我的资料我回去给你传一个村，共产党太坏了。有一次我碰到几位老人在一起，就上前问他们看过法轮功资料吗？他们说没有。我就问能不能看光盘呢？他们说能。我就给他们发光盘小册子，老人高兴极了。其中一位高兴地说，今天可是碰到菩萨了。我笑着说，你们先看看吧。老人们当时就翻开书看了起来。还有一次也是几位老人，穿着打扮不俗，像是有些身份的人，我问他们看过法轮功的资料吗？他们说没有。又说2004年我们就知道有酒瓶这本书了，就是找不到。我笑了，告诉他们今天你们可是碰到我了，现在是一人一本，你们先看看了解一下真相。他们都高兴地说好。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路边遇到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在三轮车边站着，我说大叔啊，给你一本书看看吧。他说啥书啊？我说法轮功的小册子。他说好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全世界都起诉他了，法轮功是好的。最后我说你入过什么吗？他说入过团。我说现在是三退大潮，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有2亿5000多万了，我帮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行。我送给他起诉江泽民和三退手册的小册子，并告诉他法轮功真相和为什么三退这里都有，你回去看吧。老人接过资料站在车旁，这时冷不防老人突然双膝跪在地上给我磕头，我一看愣了，赶紧搀起老人说大叔快起来。老人哭着说，你给我讲的话我爱听，我听了高兴难过，没有人给我说过这样好听的话。我赶紧安慰老人，告别老人之后内心也难过至极。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度，我要是不抓紧时间真是愧对他们啊。有时在街上会看到有人不知在哪儿拾到的真相小册子，而且皱巴巴的脏兮兮的还在那儿看，我就过去问看什么呢，他说法轮功的。我说那个太小了，送你一本大的， 我就给他换过来。讲真相救众生，离不开真相资料，特别是走出来面对面讲的，更应注重发真相资料。既然走出来了，还不把人讲明白吗？实践中我们也都知道，与众生的机缘也就是瞬间即过，一般没有那个时间跟对方长时间讲，只能简单的破除众生的一些障碍，让其接受真相资料，了解真相，从而做出正确选择。我碰到过这样的人，问起看过法轮功的资料吗？他说法轮功的不看不看。我说为什么不看呢？是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他现在已经在全世界被起诉了。说着就递过去一本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他接住小册子我就走了。过一段时间我又见到他，就问他看了没有，他很是高兴说看了。我说再给你两本吧，说着就递过去酒瓶、光盘和其他小册子，他高兴地接住。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团。我帮其起个化名说退了吧，他说行。希望同修们都能认识到真相资料的巨大作用，都能把人救到实处，因为在今天众生满是渴望。渴望什么？渴望着能把他们救下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在建筑工地逢下班时间会遇到成群的人，我跟他们讲真相发资料时，他们会成群的围着我争抢着要光盘小册子，生怕自己拿不到资料。我能分明感受到这是众生的渴望。是啊，没有比生命走出劫难再大的事了，没有比生命在绝境中等待救度的绝望更苦的了。面对师父的慈悲与呼唤，面对众生目不转睛的期盼，我们做不好那真是有愧。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